看但以理书，我们看第八章的二十五节，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中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被人手而灭亡。刚刚我请那个 Celeste 姐妹关姐妹帮我们上网查一查，到底安提阿哥四世是怎么死的。历史上记载说他是 突然之间病死的，就印证了圣经这句话，他不是被人攻击死的，是神亲自审判他突然之间死掉。所以这是圣经的预言都会应验。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呢，就是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话，就是有一个预言，就是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他听了这个预言之后呢，他就祷告求主怜悯耶路撒冷，承认他的罪。结果他在祷告的时候，神又差遣天使来报给他异象。我们来看这个21节，但以理书九章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守在我身上，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要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要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这告诉我们什么？但以理他祷告，他为耶路撒冷祷告求神怜悯，因为他知道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他很爱耶路撒冷，听到这种消息他很痛苦，神的城怎么可以荒凉呢？还要荒凉那么久，所以他就祷告求神怜悯。有时候我们听到教会软弱荒凉也会很痛心，耶路撒冷有时候也会荒凉，荒凉就是没有生命或者是没有发展，或者是有破坏。有时候听到教会为什么那么多问题，为什么好像那个城墙都破坏了，都不连结，都不合一，教会荒凉都没有人信主都没有人受洗或是好几年都没有人得圣灵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教会的如果神同工每年一定会很自然的有人受洗有人得圣灵，这个是自然的，就好像你孩子长大每年都会长高，就算不是长很多至少要几公分嘛，也不可能都不长或者是越来越矮你看到孩子越来越矮你要马上带去看医生，或者是你眼睛可能有问题孩子不可能越来越矮的嘛，除非他得了怪病，那个 直椎萎缩了真的很可怜有时候你看教会就算没有大发展应该也有小发展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很高兴，但是你要先高兴之前就要问你这个人越来越多是怎么样多法如果我们今年多了30个从哪里的移民来进来了，所以我们教会发展很大发展很快，这个哪有发展，这是人家的，是别的地方正教会搬来你们教会的，这个一点都不是要发展，那个叫搬家。造成你一个银行户口你有3个户口，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都很多户口嘛我这个钱多了很多怎么多了很多，你从这个 checking account 转到 saving account 而已你就很高兴了，说你看我们增长了多少多少钱，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个 account，对不对？都没有增长，我们自己干高兴说我们最近发展很快你看多了人都坐不下了，其实都是别的地方搬来的另外一种增长是生小孩的那个也是增长了，不能说不是，但是那个是自然生产孩子一堆 baby 生出来要等很久才是变成成人能够做事情的人也是一种增长，但是有没有信主的我们每年打开我们地方教会的那个报告看一看，有几个真正慕道受洗的。好了，再来看看这一年里面有多少个得圣灵，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每年以前那个灵恩会都灵恩会结束都会那个在台湾老前辈他们都会 写在黑板，每人收起零杯多少，零洗多少，水洗多少。这个不是成绩单、也不是比较了，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灵恩会神的恩典有多少。但是有时候我们常看灵恩会变成灵恩了，灵的灵啊，是有听道理有造就了，但是没有人受洗啊，没有人得圣灵，这个就是荒凉。我们有时候要想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止一次灵恩会哦，好几年都是灵恩哦，没有人受洗，没有人得圣灵，这个代表我们这个城墙有破口，耶路撒冷不平安，所以就荒凉啊，一定有原因的。如果这个教会同心合意哦，再怎么样慢呢、都会有一些多少都有一些增长，尤其是如果教会没有人得圣灵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人得圣灵，教会一定是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当信徒啊，普通一个信徒也不能做什么啊，就为教会祷告。像丹以理他也不能做什么了，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他是看到耶利米的先知的预言才知道的，他就为教会祷告。他怎么祷告呢？我们看第三节啊，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啊。所以但以理听到耶路撒冷荒凉，他就为耶路撒冷进食。今天我们都很少进食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肉体的需要，少吃一餐很辛苦啊，会胃痛啊，会没精神啊，会没有办法上厕所啊，所以我们都比较不喜欢进食啊。但是有些时候呢，特别的需要呢，是真的是需要进食。有时候特别的情况啊，真的是需要进食。但是通常我们进食都是为自己进食啊，你生病了，真的不行啊，不靠神不行啊，哎呀，进食祷告。或是哎呀，先生丢掉工作啊，现在找不到工作啊，怎么办？哎呀，为先生找工作进食。但是但以理他进食都不是为自己，他进食是为教会，他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样子要荒凉七十年那么久，怎么办？进食，为耶路撒冷进食。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唯一的办法不是自己解决问题，有时候自己越解决问题越多问题，越处理越多问题，越处理问题越大，有时候是这样。但有些事情我们该处理的还是要做，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人可以处理的，尤其是这种大问题啊，耶路撒冷要荒凉七十年怎么办？他为教会进食，不是为教会做什么，你就为教会进食就好了。如果你觉得教会很软弱，很多你看不顺眼的问题，你不要哇到处用血气的冲动去讲什么弄什么讲什么，你就为教会进食，把你用本来是这个东西用来要自己要做什么的会在神面前进食，这个还比较有用。如果一个教会很多人为这个教会进食，那这个教会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一定会变成没有问题，因为神会亲自动工，不用你再动工，我们不能动什么工啊。所以他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啊。他怎么求呢？第四节啊，我主啊，耶和华我的神啊，祈祷认罪啊，他的认罪。所以但以理的祷告是认罪，跟尼希米一样，他为耶路撒冷求，不是说哎呀你看神啊他多软弱，你看啊神啊你看都是他在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你看啊都是他在搞事情。但以理没有这样讲，但以理可以说哎呀都是祭司不好啦，领袖不好啊，王不好啊，所以我们才荒凉七十年。但以理一句这个都没讲，但以理的祷告说，主啊你原谅我认罪啊，我们没有听从你。第五节，我们，他说我们啊，要 collective 的，教会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会把教会软弱归给别人，教会的软弱是某某人的弄成的，教会的软弱是领导者弄成的，教会的软弱是别人弄的，没有错的，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教会的软弱，因为你是教会的一个身体啊，一个部分啊，所以无论是怎么样软弱的，教会既然软弱的，你也是软弱，你也有份，在神面前都一样的，因为是一个身体。一个人病了不舒服了，你不会说啊这胃不舒服而已，你胃不舒服整个人都不舒服，软趴趴的躺在那边，你不能说啊只是胃不舒服，其他地方很强壮，不可能。 所以最后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我们不要指别人说哎呀都是别人不好。如果每一个人都说是我的软弱，那么教会就会信福信就会回来。所以但以理呢，他的祷告很 powerful， 很有权力，很有权柄，因为他勇敢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不是你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圈起来，第五节是我们犯罪得罪你，不是他们犯罪得罪你，更不是你们犯罪得罪你，是我们犯罪，所以他就认罪了，得罪了你了。所以啊，谦卑的祷告蒙神垂听啊。所以我来祷告完之后呢，神的恩典就来了啊，他求神怜悯。我们来看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开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啊！所以他怎么样来祷告呢？他除了谦卑悔改认罪之外，就是来求神按着他的大仁大义，他的怜悯，光照耶路撒冷，怜悯耶路撒冷。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一样，为了教会祷告，虽然教会很软弱，但是我们求神按照你的怜悯，你的大仁，你的大义，你的爱，怜悯你的教会，因为是你的教会，你要为自己的缘故啊。第十七节，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哇，这个祷告很 powerful， 很有权力，很感人啊。他说神啊，你为自己的缘故了，不是为我们的缘故，这个圣城是你的，不是我们的，是你的。说如果他荒凉，你也没有得到荣耀，所以请你为自己的缘故复兴光照这个圣城。这个圣城，这个圣所荒凉了很久了，再建下去不行了，为你的名的缘故，请你工作，请你照光照它。我们也是为教会祷告，也是用这种方向。教会很软弱怎么办？主啊，为你的缘故，这是真耶稣教会啊，是你的名的居所啊！啊，如果别人外邦人看到我们那么软弱，这样怎么会荣耀你的名呢？请你帮助我们，一光照我们，我们就得光照了，我们就不再软弱了，我们就复兴起来了。哇，这个是求神因他自己名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而是神的名。所以像摩西也是这样祷告祈求啊，百姓拜偶像，神很生气，想要灭绝他们，告诉摩西说我灭绝他们，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国。摩西说不要，求神因为你名的缘故，如果你把他灭了，大家就会笑你啊，一定是带他们出来搞不定了才把他们杀了啊！所以千万不能灭他们，我求你怜悯，因为你名的缘故。所以这个祷告很有功效，主啊，不要使我们不荣耀你的名。再分享一次，主啊，不要使我们不荣耀你的名啊！如果教会不合一，就不荣耀神的名，外邦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自己两夫妻不合一常吵架，你的朋友看得出来，主的名也不荣耀，信什么耶稣，每天吵架，三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一个礼拜一大吵，半年谈一次离，闹一次离婚啊！这个是不荣耀神的名。主啊，不要使我们不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就好了，不用说哎呀神啊帮我们解决问题啊怎么样了。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主啊，不要使我的儿女不荣耀你的名，一切交给你，你不要使我们不荣耀你的名，我们只要荣耀你的名，求你大怜悯。所以这样祷告很有功效的，虽然一定要经过七十年，但是呢，主的旨意是先有荒凉才有复兴。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如果主的旨意的话不要那荒凉了，让他马上好啊，马上好。那神的旨意有时候不是这样，有时候啊，先让你荒凉到底，让你痛改前非，让你知道说如果离开了神是怎么样的。七代表为什么是七十年？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完全数啊。七十，圣经没有说六，也没有说五，没有说四，一定要七十年，整整七十年，代表完全数，要你荒凉，但是够了，满足了，你要起来。所以有时候人我们不走到尽头啊，那不会学乖，要被罚。 荒凉一段时间，但是神很怜悯的，没有荒凉七百年。如果荒凉七百年，我们都完蛋了，那盖不起来了。所以七十年一定会回来。所以这个是个应许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问题也好，无论是教会的问题、家里的问题，有时候你看到教会好像荒凉，家里好像荒凉，你不要灰心。荒凉不会永远荒凉，七十年就会回来。是神告诉耶利米啊，你不要再哭了嘛，你的儿女怎样必有指望啊。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啊，每次读到这段呢、啊，都非常感动了啊！不要再哭了，为什么？你的儿女啊，必有指望。在第几章？哎呀，三十一章的十五节啊，十五节。三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呼号痛苦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看，听起来好像很绝望哦，儿女都不在了，都出去了，怎么办？十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哭泣，不要哀哭，禁止眼泪，不要流泪，因为你所做的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疆界。绝望当中神给希望，黑暗当中神给光明，荒凉当中神早就指示七十年要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神啊，给我们多少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不要绝望，不要对教会绝望。这神的真教会一定会复兴的，你管他什么，遇到什么问题，教会几百年了，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碰过。真教会1917年到现在快100年了，什么问题没有碰过。但是任何的问题神保守，真教会还是真教会，道理没有改变。人很多问题，但是道理没有改变。小问题那些当然有小部分人有离开，出去的出去，但是呢，真教会还是神保守，真教会还是不变的。神不会让教会，不会收回教会，也不会让教会变，因为这是末后的真教会，不是之前的那使徒时代的。所以必要归回，你的儿女必有指望。你的儿女今天可能很不乖，你为他祷告，你不要放弃，你让主耶稣来教他。有时候我们自己教不了，哎呀怎么办，我要怎么弄怎么教啊？没得教，让主来教。如果主要教他，主爱他，主要教他。如果要必要的话，主要让他荒凉，让他失败，让他体验到没有神的话是多可怜，他最后就会完全的归向神。所以你的儿女末后必有指望，这句话很有应许，包括我们自己家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向神求的一定有指望。 你不要只是哭而已，哭没有用，为他祷告，不要再哭了，哭到眼睛都坏掉了，没有用的。耶利米是一个爱哭的先知哦，每天都哭啊，常常都哭啊，哭到最后神说你不要跟他哭了啊。一开始是哭是很好了，很感动啦，那种情绪啦，为百姓祷告，但是整天哭也是不好啦啊。当一个基督徒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整天哭不好，不要再哭了，你的儿女必有指望。所以这个七十年呢，是一个神的应许，一定要回来的。我们看回来但以理书第九章，本来这个道理要祷告位之后讲比较好啊，但是顺便呢，讲完之后我们现在记起来，等一下祷告位自己想一想哦。这篇道理第九章都是祷告位讲的。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我神面前恳求。二十一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这个是说代祷的功效啊，代祷的功效啊。不要以为代祷没有功效，不要以为说啊，只是念一念而已，精神支持而已，不是。你为一个人祷告， 你为教会祷告很有功效。你看但以理一个人为耶路撒冷祷告而已，天使都飞来，献晚祭的时候，就是他晚祷的时候，天使都飞来了，还有按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真的要常常为耶路撒冷祷告，常常为你的儿女祷告，每次你祷告天使都飞来按手在你头上，让你有力量，还会让你明白更多神的旨意。本来你没有求的，神都会给你知道。所以因为他为耶路撒冷祷告，天使就给他明白70个7的意象预言。所以这个是70个7。那我们来看那个24节，70个7这一段这是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难懂的之一到底是讲什么？什么叫70个7？我们念24节Tiffany 这里读一下。9章24节，好，这就是70个7的目的我们有 Notes 嘛 ？Notes 是第五页 B 这是我画的，这个是我写的也是不是写什么了，就是把圣经东西整理出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的主题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之前呢，我们知道。要审判之前，当然他要预备救恩，对不对？神不是只有审判嘛，他一定要预备救恩给相信他的人，他的选民。所以在他的审判之前，神会预备他救赎的大经纶。The God will prepare His grand salvation plan before the judgment. 那这个救赎的大经纶，从但以那个时候到世界末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大概就是这70个7里面所讲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可以把70个7的目的写下来，再画起来你的圣经里面。在这个70个7里面有这几件事情要发生。首先呢，为什么叫70个7因为圣经里面七都代表什么？完全。70个7就是什么？完全中的完全。所以，记不记得主耶稣跟彼得说：“你要原谅几个？”本来彼得说：“哎呀，我这个人得罪我我7次了，我饶恕他7次够不够？”主耶稣说：“够不够？
不够，
要几个？70个7。所以圣经里面有两个70个7主耶稣不是说490次，要每天都按那个 timer 来数就是说你要完全的赦免。所以70个7是两个完全数加在一起，是完全中的完全。所以神救赎的大经纶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 is perfect 的。那么他中间所准备的东西也是完全的。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这是止住罪过 ，stop sinning 我是没有英文的翻译有英文 ，OK，maybe、okay, Celeste you can read 英文的24节连英文的读一次Celeste 9章24节。 们看看这七十个七的目标跟内容哦。有头三句话，就是要对付罪，对不对？你没有对付罪，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神的救赎。所以头三句话止住罪过，这止住就是不要再犯罪了。好像流血嘛，我们如果一个人受伤了，伤口了啊，被刺到了，割到了，流血了怎么办？第一件事情止血，你再流的话流干了死掉了，止血啊。所以罪也是一样啊，你认识神的第一件事情就不要去再犯罪。先不要说别的，你不要再犯你昨天再犯的罪，就止住 No more sinning， 就是止血一样。但是止住还不够啊，你伤口有了，你现在把它止血了，把它 绑住了，送到医院了怎么办啊？清伤口嘛，对不对？清伤口。所以呢，止住罪还不够，你要洁净这个罪，不然的话你还是罪人啊。你昨天不，你今天开始不犯昨天的罪，但是你还是罪人，以前的罪怎么算？所以要洁净它啊，洁净它，就是主耶稣的宝血。你先不犯罪，但是要悔改洗礼，主耶稣赦免你的罪。再来赎罪，也是跟洁净有关系的。像你去医院呢，哇，啊，你接受了这个治疗了啊，你要，我是买了几袋血啊，输血啊，帮你，当然加拿大是不用钱的啊，加拿大是不用钱，但是别的医院可能要收钱啊，要付款啊，赎啊，把自己赎出来，不然欠款。那羔羊为你舍命，为了你保血赎你出来，这里不再成为罪人。这个圣经很多章节了，我们这边不翻了啊。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救恩，十字架。好了，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你才有容易啊。这里说引进容易，或者是彰显容易。真正的义不是靠行为，不是犹太人守十诫，是靠主耶稣宝血。相信主耶稣基督，有了这个你就引进容易了。像我们现在坐在这边的人，不是行为比别人好，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行为可以说比别人好，甚至可能说还比不上别人。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把我们称义，我们没有躲到深山里面修行，但是我们还比那些在深山里面的和尚啊、尼姑啊更有义。不是我们自己得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这个叫永义，不是人的义，是永远的。好了，有了永义之后，当然就要封住意象。为什么要封起来呢？这个意象是神的奥秘啊，神真理的奥秘，所以神要把它封起来，不是每个人看得看得懂。像那个七十个七页大义理书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啊，你随便在外面街上看，会英文的帮我们读一读，读出来；会中文的读一读，懂不懂？懂啊，讲什么？但是你懂，为什么？圣灵在带领，知道神的救赎的大经纶、大计划，所以要封住意象。所以主耶稣说，为什么要用比喻？为什么文徒问主耶稣，为什么讲你讲道理，整天讲故事、讲比喻，那么难懂？故意的，是叫你们懂，别人不懂。因为神国的奥秘是给你们，不是给他们。除非他们有心要追求，就给他们解脱。再来告至圣者，至圣者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啊，有主耶稣基督才有这些。所以这个是七十个七的内容，仔细一看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主耶稣救赎的大经纶。其他的什么讲解了，那些什么 到底是几年、怎么还放了进去了，那个根本不重要。哎呀，我现在拼命在研究到底这个七十七是四百九十年怎么放进去历史啊？因为七七四十九嘛，啊，要怎么放进去历史才刚刚好呢？到底是主前那个，因为你说从圣殿要开始要建哦，啊，初令要重建圣殿，有好几个年份了，你根本不晓得是哪一个才对，都是在猜想，那个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七十个七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经纶，从但以理那个时代到主耶稣之前要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2600年前但以理已经受末世了，已经知道了。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哦，手上我们有了。玉啊，高啊，写错了，高寿高智胜者。那你有先高，你有先有智胜者，才有主耶稣才有办法为我们舍命，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个被高的。我们看啊，从这条线啊，起点就是初令，初令重建圣殿。这个但以理那个时代还没有初令，因为耶路撒冷还是荒凉的，但是会有一个时间会初令重建圣殿。但我另外一张纸我给你们。那个是网络抓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画的。它有几个日期啊，要把它放进去，准不准我是不知道了啊。那个也真的是不重要，重要是内容。所以第一个期有什么东西发生？初令建殿。因为圣殿已经被毁了嘛。圣殿在主前586年，那尼布甲雷撒王第三次来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灭掉了，没有圣殿了。但是耶路撒冷荒凉70年的时候之后呢，要出令，古列王要出令重建圣殿，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旧问大经纶一直发展。 OK， 首先圣殿一定要重建，如果圣殿不重建，律法教导那些东西全部停下来，犹太人就被同化，那以后的旧恩就没有了。因为基督教是在犹太教的根基当中出来的，所以这一定要重建，没有重建圣殿走不下去，所以一定要重建圣殿。所以第一个期，因为它是只有一个期哦，所以这段时间不是太长，就是要重建圣殿。再来呢，有62个期，这段时间就很长，但你把它藏起来有几百年了，这里面也没有讲什么。我们看这个第9节，9章26节。我们看25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有受膏君有7个期到62个期啊。所以7个期跟62个期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受膏君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是还没有受膏君，受膏。我们知道基督，我们信主耶稣，我们叫基督，英文是 Christ， 弥赛英文或者是叫 Messiah。 Christ 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其实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受膏。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个在旧约里面预言的最终极的最重要那个受膏者。所以救恩救主的大经纶一定要有受膏君来，他要被膏，就是头七跟62个期之后一定要有的事情。OK， 然后呢，这里说第25节，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大壕都被重新建造，就是头一个期了，建造好耶路撒冷。过了62个期，受膏者必被剪除，所以有另外一件事情会发生了。 因为过了62个期之后就是最后一个期了，这段又是那个时间了、最后一个期受膏者要被剪除，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出现之后很快要被剪除了，他为我们的罪死的。然后呢，必有一王来毁灭这城和圣所，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战争，一直荒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接下来这一段呢，就是说会有一个王，那这个王是谁毁灭这城和圣所呢？在历史当中，主后70年，提多将军，罗马的提多将军来毁灭，这次是完全毁灭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他攻城毁灭了。那是不是指的这个呢？很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里所说的，他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的是子息，那行可憎行毁灭可憎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一期之半，一期的后半段呢，他说有一个行毁灭的destroy 那个是指什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形容的，就是形容那个幕后的敌基督的。当然历史当中早就已经出现很多人像这样子的几十贡献毁坏圣殿污染圣殿，但是在最后，也就是说一期之半呢，会有一个人要做一样的事，对不对？跟得上吗？可以吗？在一期之半最后一期之内他要跟很多人坚定盟约，又做那个大臣人的或者是那个敌神的那个人所做的事，最后要行毁坏，那到最后呢就结束了，就一个结局了。那结局是什么这里是没有讲，但是很可能就是小脚，就是早上我们所说的敌基督者最后要出现，那个敌基督的要出现，最后被神毁灭，结局就要出来了。当然这个小脚敌基督的早就中间出现很多次了，所以讲了70个期的内容，救赎的大经纶，神救恩的预备，一定要重建圣殿，重新建立以色列人的信仰，耶稣一定要从犹太人出来，如果没有了犹太人，犹太人没有信仰，那么就救恩就没有办法实现，一定要保留信仰，然后耶稣要被高来到世上，耶稣被剪除，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不晓得，没有很多 detail， 但是最后要有一个敌基督的再出现，最后结局这是一定会出现的事情。那至于几年呢，怎么样放进去最后那个敌基督是谁，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能解释的范围这个就是70个期了。请问懂不懂？不懂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奥秘这个是奥秘。那最重要是我们保守信仰，知道主耶稣为我们什么，懂24节就可以了。懂24节是什么？主耶稣为我们怎么样，止住罪过，赎尽罪孽，赎尽罪孽，引进荣义，封住异象嘛。还有呢受膏之圣者，所以知道这个抓住就好了最后以后的那个是谁怎么弄那个没关系那么参考吃饭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祷告来吃午餐